无有定法了。我有一个老朋友啊，我们几十年我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他的年岁也比我大啊，今年大概有75、76岁了。他告诉我一桩事情，所以他对佛法有很深刻的印象。他没有学佛，年轻的时候在抗战时期跟日本人打仗，那么他做地下工作，也就是做这个情报人员。南京沦陷之后，被日本人占领之后，他在南京做工作，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们有好几个朋友，有的被抓到了，都被杀掉了，有两三个逃出来了。他们逃到南京城外一个寺庙，日本人呢，对于佛学佛的都还很尊重。这个老和尚看到他们三个人来，他们三个人告诉老和尚，日本宪兵队也抓他们，老和尚明了，马上把他头剃掉，给他穿一个海青，我们大家都在念佛嘛，叫他插到队里面去，那日本人在找，到处找，没找到，这样子保了命了。日本人投降之后，这个胜利再回到南京，就想到老和尚救命之恩这个是终身难报的。于是他们三个人在南京的酒楼里头叫了一桌很好的酒菜，恭恭敬的请老和尚来应供诚意。这个老和尚一来了，那一想，桌上都是鸡鱼鸭肉的东西，哎呀，才知道这个不好了，这怎么办他表现得很尴尬。老和尚了不起，坐下来之后请大家坐，到时把他们都想带掉。老和尚是不是开了荤犯了戒了？没有，诸位要懂得，这叫开源人家并不是有意的，诚心诚意，但是他不懂，满他的心念照样吃，这几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说明啊，在应酬里头这如何修反省呢？假如出家人如果自己有意思，我不好意思吃肉，你请我吧，那就错了，那就叫犯戒了，叫破斋犯戒了不是的，彼此心都清净老和尚清净心，他们是真诚恭敬心，这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这叫反省这是真正有智慧。不像我们呢，我们这个功夫不如老和尚，看到人家吃一点肉食在旁边心里不高兴半天，口里都还嘀咕这哪来的清净。佛无有定法可说，法都没有一定，要看当时的情况。老和尚的开源度这些众生使这些众生的时候对佛法更能够深刻的认识知道佛法活活泼泼，佛法不是想象当中那样的迷信的，那样的执着固执，不是这样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了然后才可以在应酬当中也修反省 广度众生大悲业。佛家常讲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诸佛菩萨，佛的四众弟子要学佛的大慈大悲。慈悲就是爱护众生，照顾众生，这里面没有任何条件，无条件的爱护众生，无条件的关怀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这是大悲。清净心地大智也，心里头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是迷，那个没有智慧啊。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是智慧，心就是智慧。般若里面讲的实相智慧，实相智慧就是清净心。清净心起作用，无所不知。这是般若经上常说的，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清净心，无所不知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它起作用，无所不知。大悲大智，所谓无上菩提也。那么由此可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什么呢？就是大悲大智，就是广度众生，心地清净。广度众生，心地不清净，有悲无智啊。心地清净不度众生，有智无悲呀，都不是菩萨。菩萨的条件是悲智等运，平等的运作，那是菩萨。然行者不可存，亦此是大悲大智之念。这个《金刚经》后半部所谓是为深无浅的意思就在此地，就怕你还有这个念头。我修菩萨，菩萨道啊，我修菩萨行。我要修大悲大智，还有这个念头在，有这个意思在呀，这就不行，这就错。稍存此念，便是法执不明菩萨。稍稍有这种意念存在，你还是执着。前面讲的情执，情执是烦恼啊。这个地方的法执，法执是分别妄想。那么换一句话是，你的清净心上依旧有污染，不过这个污染呢，比一般污染要轻，还是有污染，还是没有达到真正的清净。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明真是菩萨。这是佛 给菩萨设出一个标准的，啊，怎样才能成菩萨呢？一定要通达无我无法，啊，这个无字是贯到下面的，啊，无我无法嘛。正得诸法一如，谓之法无我。通达一如之诸法，谓之无我法。法无我，无我法，这个意思不一样。但是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先要证得诸法一如，这个地方的证跟前面所说的相同，有浅有深。浅的是解悟，深的是契入。啊，解悟我们一般也讲开悟了，啊，某个人开悟了，开悟未必正果啊，开悟是理他明白了，事也明白了，他自己有没有做到呢？那还有一段距离，啊，自己真正做到了，那叫正悟，啊，那个是契入了，啊，也就是得真实圣悟，啊，所以正得诸法一如，啊，世间法除世间法。无论是在体上，是在作用上，是在性上，或者叫相上，就像《法华经》上所讲的是如是。是如是，第一个是如是相，相是根本，到最后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皆是此处所说的诸法一如的意思。这个叫法无，通达一如之诸法，谓之无我法。无我法的意思比法无我要来得深，啊，为什么？他已经契入，通是没有障碍的，啊，障碍去掉了，啊，我们讲烦恼障、所知障，啊，惑障、业障、报障，啊，障碍没有了，达是达到，说明他已经契入了，这是属于正悟。前面那个正德里头有深有浅，这一句里头唯深无浅，这是真正正悟，一如之诸法。一如诸法跟诸法一如，有什么不一样？诸法一如是从相上看体，诸法是相啊，一如是体，性体啊。一如之诸法 是从体上在看现象。原来森罗万象都是从一如变现出来的啊，一个是从相见性，一个是从性见相，不一样的地方在此地啊。那么在佛学术语里面，用法无我、无我法的两个名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上文在128节啊，注意翻开经本能看得到啊，128节，佛说一切法无我啊。我们来回顾这一段世尊所说最精彩的几句话。因佛以证无我理，具无我智，能于一切法中无我，故曰法无我。我们看这一段，细细去体会，佛实实在在难得，的确不容易啊！他居然能够在一切法里面都通达无我。也就都做到无我了。这是诸法的真实意，诸法的真实相，真实相是无我。我们凡夫二乘全教菩萨在一切法里头都有一个我这个念头，与事实真相相违背啊！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无我，哪里来这个我？佛证道彻底，证道究竟圆满，见到彻底的真实相，为我们说出这个事实。后面是归结处，在164节，在后面啊，164节我们没讲到，我们这131啊，在164节里面说，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人。是明其不但于一切法能知无我，且安忍于无我，故曰法无我。啊，这是说明啊，不但他事实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啊，他能够安忍。安是讲那个心呢，安住在那个地方。忍是同意认可的意思啊。为什么他同意认可呢？因为事实真相如是啊。
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无，完全同意，完全肯定接受啊，自己也确确实实其如这个境界。此处是令通达本来无我之一切法，故曰无我法也。又以去分别之妄心，见本无分别之真性耳。这两句话解释得很好。那么这个一段为我们说明这名相当中的一个法无我，一个无我法差别在哪里。总而言之，佛的意思是叫我们离妄想分别啊，这个念头啊决定不能有，唯有利妄想分别，真相才能大本啊！这是本无分别的真心啊！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里面没有分别，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都是假的。清净心中没有这些事情，我们学佛没有别的，就是想明心见性，就是想恢复我们的真心。那么佛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的真心永远不能现前啊，不能现前的原因呢，就是被这个障碍住了啊，你必须把障碍去掉，你的真心才能现前。佛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啊？恢复真心，他用意何在？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的，明了之后啊，你才懂佛的意思，你才愿意接受佛的教诲啊。我们学佛目的是不是想求得圆满的智慧？所谓圆满的智慧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是不是想求这个？我们是不是想恢复我们圆满的德能？在一切法里面随心自在，圆满的智慧德能，佛告诉我，是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具足，不是从外面来的。确实是圆满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是假的，是真的。啊，我们可以一念呢回到过去世，我们也可以回到未来世，确实有这个能力呀。不但是持戒他方，应念即到，神通的能力无量无边呢、比那个孙悟空七十二变呢、那真是大巫见小巫啊，那孙悟空不能比呀、我们就是想恢复这个能力，恢复智慧的。 佛告诉我，去掉妄想分别执着，你的智慧德能就会富。你把这个道理搞清楚，事实真相搞明白，你才晓得这个重要啊。我们学一部经，这个经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这么苦学也不懂？障碍就是在妄想分别之中。把妄想分别之中拉掉了，不认识字，学金刚经啊，哎呀，一接触就通达。这真有其人呢，过去唐朝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这样，金刚经这么深，念的人还不懂呢，他在旁边听了几句他就都懂了。那什么个原因呢？他心清净，他心里面的妄想分别执着比别人少，他一听就懂了。我们今天无论怎么苦学用功啊，都搞不通啊，就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太重了。佛来讲也听不懂，也体会不到里面的意思。真正的原因在此地，可见的破妄想执着的重要性。刚才说过，就在生活上，一切随缘度日，不要攀缘，所以随缘，一切随顺自然。这随缘，攀缘是什么呢？我一定要讲求，那就是攀缘。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吃什么饮食，我要怎样怎样，那个里面就是有妄想分别之处的。随缘一切恒顺众生，决定没有计较，随缘度日啊。出家人随缘完全听从在家人的供养，供养什么都好，都没有分别，这就很好了。随缘了，不要去要求啊。在家人也要懂得随缘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从事哪一个工作都好做生意今天赚了钱很好，今天赔了本也好，没有得失心啊！赚钱要认真努力去做，赔钱也认真努力去做。这叫随缘，这个叫利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了，你的日子很快乐啊！得失不相干这就好了日子好过。过得很快乐，过得很自在。这个就叫真正修行，在修行里头真正得了功夫啊。再看底下这一段，一切法皆无我，这一切皆无我法。那么可见得这个法无我跟无我法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你要不懂一切法无我，你就没有办法了达到无我法。无我法是功夫一切法无我是知见，你真正明白了，真正了解了，是解。后面无我法是行的，是功夫。 故知这一持钵入尘其实，乃至还至本处，复作而作，皆所以表示无我之法也。金刚经一开端是这么发起的，世尊每一天都是这样生活的，没有人发现啊，这一天呢被须菩提发现了，当然这些都是事先的。须菩提为什么不早一天发现，为什么不晚一天发现，偏偏这个时候发现的？因为这个时候啊，大众的机缘成熟了，也就是说佛为大家讲法无我无我法了，大家能够听得进去，能够听得懂，能听了能觉悟，这就是语言成熟了。须菩提跟释迦牟尼佛就像表演双簧一样，一问一答了。他们两个演戏呀，让大家看着听着开悟了。所以这个佛法也是因缘所生，也得讲因缘的。那么这一提起，大家就警觉到了，果然没错，我们应当学习。六度万恨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生活里面实在讲了，显示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显示出无实无虚，显示出法无我无我法，佛通达一切法无我，所以他自己也成就了无我法。此真诸法亦如，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气象啊，气象也是气氛啊，确确实实入了这种境界了。不利众生，故曰善护念；行不言之教，故曰善辅助。这都是须菩提尊者说出来的，所说的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平常所做的。佛没有舍弃众生，没有离开众生，虽然居住在道场，每一天要到城市里面去，其实天天不离开众生啊，这是善护念啊。念就是我们今天讲关怀，佛关怀众生，爱护众生，没有离开众生，护保护他的。用什么方法呢？自己做一个榜样，自己做一个好样子给一切众生看。你看释迦牟尼佛的生活啊，衣食住行一切都随缘心地那么样的清净，这给众生看啊。烦恼轻一点的人会觉悟，我为什么斤斤计较， 自寻烦恼，日子过得这么苦。虽然富有，富还是过得更苦。释迦牟尼佛什么也没有，他生活过得那么自在，过得那么快乐，会令众生呢去想这个问题。这一想呢，他就觉悟了，他自然就放下了。佛不必用言教做出一个榜样来给你看。他这个护啊，那真的护啊，这不是假的啊。心不言之教，不说一句话，教化一切众生，做样子给你看。这是我们中国人讲身教，言教不如身教啊，一定要做个样子给大家看。若善能通达，又何劳世尊开口啊？也像须菩提这样子，一看就明白了啊，不必要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呢，说了那么多话，说的那么累呀、啊，用不着、啊。看看他的生活行为，就开悟了。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要学佛的生活，要学佛的生活这个工作的心态啊！要学佛处世待人接物，这个真正叫学佛。从事上讲，佛无论在哪一方面比我们都做得圆满，都做得周到，我们不如啊。从精神生活来讲，那我们跟佛相差那是天上地下了，天渊之别。佛心多清净，佛心平等，佛心慈悲，我们这三样都没有啊。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心不平，我们没有慈悲，不但不会爱护别人，说实实在在话，不爱自己呀、啊。你爱自己怎么会生烦恼呢？一个人天天生烦恼，那是爱护自己吗？爱护自己不可以让自己生烦恼，爱护自己不能让自己不快乐。你不快乐不烦恼，连自己都不知道爱护啊，你还爱护别人吗？那佛菩萨真正自爱啊，懂得自爱，能自爱而后才能爱护别人啊。所以你细细在佛经里面去观察，你去体会啊，这个里头其味无穷啊，叫化息充满。若未能通他，将更说方便令得通他啊。确实所谓上根立志之人少数啊，一看就明了了，就通达了，毕竟是少数。多数中等根性的人必须要加以说明，我们才能通达。要不说明啊，我们看不出门道啊。像我们读金刚经，初学的时候读金刚经不懂啊， 经古来这些大德一解说，哎，再一看，哎，不错，是这个意思，这才能够明了，才能通达。啊，我们这中等根性的人，不是上根人呐。啊，世尊不得不49年苦口婆心的来为我们讲解，为我们说明，啊，令我们也能够通达。即下文开佛之见是也。啊，底下一段经文啊，要讲这个主题了。由是言之，为开佛之见，尤为无我之妙法可言。诸位要晓得，那个开就是开始，为我们讲解说明啊，说明什么？说明佛的知见。佛的知见呢，换句话说，是一个觉悟人的知见。啊，真正觉悟人的知见，就是此地讲的通达无我法者。啊，明了法无我，通达无我法，这个人的思想见解就是佛知佛见。所以啊，法即非法，若闻开佛之见而有业知见存，便又成法执，又是我见，其佛知佛见在，此理当深长自知。这个是佛法最困难的一个环节。自古以来，多少学佛的人走到这个地方啊，走不通，没有方法突破啊。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能力突破？啊，这个下面一段开佛之见，如果我们心里头真的还有一个这个念头，哎，开佛之见，佛知佛见呢，又完了。啊，这个路又不通了，又走死了。这就是前面讲的层层细如啊，每一个环节都要突破，都要解开。如何突破呢？一切不执着，必须要用若无其事，这样啊才能够突破。稍稍有一点意思在就不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留意的。啊，实在讲，我们如果有个念头啊，要留意，啊，要知道，那又坏了。这难处在此地呀。真的所谓呀，只可意会呀，不可言传呐。啊，言传是怕你呀落实在言语上。啊，一落实在言语上就错了。众生于一切法，动生障碍，不能通达，因偏执。那么这一段讲反复的毛病，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种种啊，这个环节没有方法突破。原因在哪里呢？这一动就生障碍了。动是什么？念头啊。 所以世尊在本经末后交给须菩提，教须菩提实际上就是教我们啊，他教须菩提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为人演说，用现在的话讲弘法利生啊。啊，世尊在这个经上从头到尾不晓得讲了多少遍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受持去读诵去为人演说，佛讲了一个原则，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啊，是因为法无我，如如不动啊，是无我法了，不就是这两句吗？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